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，昨天我们讲到创法菩提心文有八种相发心，第一种相是有行人一向修行，就是世间呢有很多的修行人，虽然他这个发心修行啊，就是在家人或出家人，不就之心当知外物，求名求利啊，好名闻利养，或现世贪着于种种五欲快乐，他说还渴望呢将来呢获得好的果报，这样的发心是名为邪啊。我们昨天讲过，这种发心就是邪知邪愿邪心邪想，是这类的修行人。所以我们这个昨天已经讲过，第二个呢就讲第二种就是一向修行的人呢但不求利扬名闻，就是说他所有的修行为贪救之心解脱，并且发菩提心，为了利益众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或者研究经典探究之心，和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功德，所有善根，所有分德都回向无上菩提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是终为生死为修行者，是人为，是这样的发心呢是名为正。这个昨天已经讲过了。那第三个，念念三求佛道，心心向化众生，闻佛道长远，不生退却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厌倦，于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顶，于上九层之塔，必造其巅，于是法心名之为真。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呢是上求佛道，而就是说我们这个菩提心，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就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在我们这个菩提心愿里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就是说念念就想着度一切众生，念念上求佛道，这个呢就叫菩提心。就是说愿断一切烦恼，愿学一切法门。就是说我们这个上求佛道，也就是说我们念念之间这个我们要跟心相应，因为我们心，我们的真心呢就是无上佛道。就是说要念念上求佛道，就是念念要跟这个解脱相应，要念念跟成佛相应，要念念不要忘记了自己这个求佛道之事，也就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善事，就是我们呢自利利他，希望自己成佛，希望他人成佛。就是说这种必须前面我们要具足一些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有出离心。如果没有出离心他看不到自己即将堕于地狱的话，看不到贪嗔痴是地狱恶鬼出生，那我说他求解脱的心呢就很难生出来。所以前面讲我们要发四个心，是吧，四个心，要发菩提心的话必须要发忍心、慧心，还有这个福德心和这个业相心，这四个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念念之间，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，就是什么叫菩提上求佛道呢，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说那什么叫求上求佛道呢，大家可能对这个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记得什么叫佛，上求佛道，什么叫佛，佛就是菩提的意思，道就是它是一种手段，是一种方法。什么叫道呢，就是佛陀说的一些法。那什么叫佛呢，就是菩提，就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说在一些法上升起觉悟的心，这个就是佛道心。所以在一些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叫做道。而这个道的背后是什么，就是心， 心即是佛，就是说你要在一切相上看到心，这叫上求佛道。而在心上能够了解一切法，那叫下化众生。就是说为什么要念念呢？因为我们每一念它都具足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你比念来讲，我现在看到大家这一念，这一念叫什么？就是众生。我这一念就是这一念，有我们这一念存在的这一念，它亦是众生亦是佛，对吧？我念念要斗众生，就是斗自己的妄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。就是说比例来讲，我看到你是二元对立的，这个叫做众生心。众生心基本上在妄想心里面、分别心里面、就无明心里面、执着心里面。但是无明它是不离真语的，这上求佛道。我真语不离无明，要下化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众生就一定有菩提，有众生就一定有无明。因为无明它名字叫众生啊，无明觉它叫菩提。那无明生一切法，就是无明是一切法。我这一切法呢就是说摄一切众生心。我这一切法不生，没有无明，它这个没有菩提，它没有无明存在。打个比例来讲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无明呢？因为我们有佛性，如果没有佛性呢，就不存在无明。你看虚空它就没有无明，房子、凳子、桌子它就没有无明。那谁是无明呢？就是我们的真与佛性啊。因为佛性一念升起的时候，二元对立，这个叫做无明。这个无明呢叫众生，所以念念众生，念念菩提，就念念迷叫做众生，念念觉叫做佛。所以如果在这个世间一念觉就是佛，一念迷就是众生。为什么要念念化度众生，念念上求佛道呢？要念念化度众生，就是念念觉，就是在一切二元对立上迷的体上要觉悟。一旦你觉悟了，那你行住坐卧吃饭穿衣，对吧？念念度众生，念念求佛道，知道吧？所以每个众生每个念里面都可以。所以道呢，所以要认识到道，佛道。什么叫佛？什么叫道？佛我们讲就是佛性的意思，是吧？道就是方法的意思，就是一切方法干什么？就是说这个通向于佛性，一切方法，对吧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，一切佛法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，就是干什么呢？是心故，你的心就是道。色心啊，因为心在一切法上，你一切法即无心，你一切心即无法。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讲到，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念佛堂，这个叫什么？心殿，是吧？看到大地叫心地，看到虚空叫心空，就看到世界叫心世界。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境界跟心是不二的，就是没有世界就没有心，就是没有大地就没有心，没有地就没有心，没有空也就没有心，就是没有青黄赤白也就没有心。因为心就是青黄赤白，心就是地火风水，心就是山河大地。至于山河大地跟心呢，那是八的尊生二元对立执着分别了，所以就变成了无明，是一种无明的尊生。我念念八二故，这个叫做佛。所以呢，念念三九佛就是念念觉，念念下化尊生就是念念在这个念上觉。所以觉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上求佛道下化尊生。就是就金刚经的讲上求佛道无佛可成，下化尊生无尊生可度。就是说一旦觉悟了，觉悟以后呢，念念之间跟佛相应，念念尊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念念觉是佛，就是念念迷即是尊生，念念觉就是佛。所以我们要他上面讲说，念念上求佛道，念念下化尊生。而这个心这个心才是真心啊。所以一念迷就是尊生了一念觉就是佛。那我说这个呢，这上面讲就是说 闻佛道长远，不胜退居。就是说听说佛陀非常的长远闻道。就是说这个从一个波地凡夫到佛陀的果地啊，相当于遥远的时间。但是一念悟其实也很快如果一念迷，无量劫流浪生死。就是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成佛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念念迷念念迷，因为念念迷从无量劫在六道轮回中一直到现在，就是说还没有成佛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这一念没有悟。因为没有悟的话他说这个如果是以迷信来学佛，那真是相当长的时间。就是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迷，一旦迷了，用迷信去求佛不可得的，就是你求百万劫也成不了佛，对吧？如果你不知道当下的这个体即是心的话，就是说很简单的，你要不知道这个电是心电，心跟电是不二的，你悟到这个体，那你就跟菩提相应了。如果你悟不到，把这个观电，这个念佛塔跟我心是二元对立的，这就是妄想。妄想成佛，那怎么可能？妄想没有自信，他成不了佛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就修无量劫也成不了佛，那就是非常的长远。一旦你明白了，其实啊，它也很近啊。所以这样，所以前面讲，我们要有大丈夫之志，要有坚强的志气，就是说能够一念悟啊，永不再疑。一念悟啦，就念念相续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念念相续。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具足十身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具足十身就能往生呢？就是念念相续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说，假设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，你现在看这禅佛，能够看到你的心念念相续，你发现你自己就空掉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般人呢，看一下又回到二元对立，看一下又回到二元对立。就是你看到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你没办法变成一啊，你老是第二。这样我两个，你看到我的时候，看到是一体的时候，这一刹那，这就是第一谛，第一谛是吧？如果你看我是二元对立，这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第二谛，第二谛呢就是妄想，第一谛呢就是真如。所以呢，真如跟妄想就是一念之间啊。如果念念相续成佛有余，因为这一念就是佛。我们大部分呢发心发不到这个点上来，基本上听的经典比较很多闻到的法不是小乘法就是人天法，要不就是发菩萨这个六度万行相，但就说都用不上功夫没有这个善根呢，很难在这个点上停下来。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在这个世间很忙很忙的时候呢，这个生活中一点点小小的麻烦呢，马上就放去了这个，觉得别人骂你一声，你马上就听不到这个骂的声音是你心的声音，他就观察不到了，马上就跟人家干起来，就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就是说你骂我一声，然后就跟你干起来，你要讲我好，我就贪恋你，就像大便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说你骂我一声，我就黏着你，是吧？你对我好，我也黏着你；你对我坏，我也在黏你。反正好跟坏都不正常，也不是，要不就恨，要不就是爱，就是二元对立的。因为这样的修行，这样修行百万劫。但是呢，你悟到这一点很重要，你今天明白这一点很重要。不管是任何声音，都是心的声音，心跟音是不二的，心跟身是不二的，身是在这边。音在那边，就外面所有的音都是心的声音，心声音不二的，是因你的身呢张开来就是音，音呢缩小就是声，声音它是不二的，它是空灵的，所以呢除了声音之外，所有的音声都是心的声音。然后人这样的观察，所以呢常常的我们要去训练它，在哪个地方去训练呢？要在火海里训练，要在贪嗔痴里去训练，要在人间训练，对吧？然后说要把你这个心呐、完全训成跟佛陀不二了，那就已经成佛了。那需要这样的训练多长时间呢？在今天呢， 长走三大二正捷径啊，短走一傻拉筋，就是如果你要是三根脾气比较成熟，一文即悟，你像我们六祖大师，这个一文了，是吧？这个那一句话叫什么话？就是说这个念经那个和那个就是在念经的时候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吧？一切法无所住，亦生其心，就是说一切法无所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这句话，听到这话以后，立即就顿悟啊，就发心出家啊，到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去，五祖那个去出家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这些人呢啊，你根基比较好啊，一听到以后马上就会顿悟。我们众生也有这种根基，有点根基。这个根基跟六祖不一样的呢，就不能相续。六祖大师他能相续，他在涅盘里面住了14、15年，是吧？然后在寺庙里面冲迷，就冲了7个月的时间，是吧？这个，然后他在外面受人谋杀、追杀，是吧？然后登夺西藏的，在那一轮长河中，恰恰的呢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把他心性给训练勇猛。我们讲就是说，这个所有事情都在磨练我们的心，达到和解。什么和解？就是说你的心跟这个世界达到完全是一体。就是在生活中呢，如果你要是真想修行，就晓得一切事都是磨练我们的心的，心跟事达到合一。就像夫妻结婚一样，还没结婚之前老是吵架，就是吵着几十年，终于和解了。是吧？如果不经过吵，不经过磨，两个人怎么能到一块去呢？是吧？就是一个人在一块刚刚开始啊，说叫七年之痒。什么叫七年之痒？就是七年的磨合期，就是磨着磨着到最后面啊，互相都包容了。为什么呢？能融到一块去了，达到完全合无一。我们买个车子也是呢，买个车子必须要两千里的磨合期。那个车子啊，要磨合啊，跑2000里，哎，这个车子就可以加速度了，对吧？以前呢只能跑60码，是吧？到了以后可以跑120码，那这中间的磨合期一定要磨好。所以呢它慢慢的磨合，慢慢磨合到最后面，哎，那个车子对吧，就像我们做木匠一样啊，做着做着自己就像拿手就可以做，射箭也是一样的，就射着射着啊，到最后面呢随便射都可以射到那个也达到目标。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磨练的。但是世间人呢愚蠢呢，就是说这样的非我不火，我们老是在那个点上不动，就是啊，今天我常常讲，就是说夫妻要是3年以后还吵架，那这个人的寿子一定很差。为什么呢？一年就是我们一般夫妻之间一年就不能吵架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年不能吵架，2年就不能吵了。如果还要吵架，3年绝对不会吵架了。为什么不吵架呢？3年应该互相彼此已经明白了，就不应该有吵架的东西出来。那为什么吵架呢？这就是不接受经验嘛。就是他明明是一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一个什么人不知道吗？互相知道了就不应该有吵架的这个体了，互相明白了干嘛那个点上还吵架呢？就是，但是世间人呢，有的到老了还吵架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直在不修炼，他因为没有修行的这个心，就是啊，每天吵架，还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吵架，这是每天每一年都吵架，一直吵到死。也就是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没有修行，因为没有修行的人，一直在那个坎上面过不了关。知道吧？就像那个门槛一样，那个门槛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走到那个地方就碰到了，走到那个地方就碰到了，就是昨天碰到了，今天又碰到了，明天还碰到。那为什么那个门槛老是碰到呢？难道不能把就停一下吗？是吧？我们就是那个坎子还在碰到，是吧？被一个门槛啊碰到过几十次，你说这个人有没有问题？是吧？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有个愚蠢的人呢就很难修行，是吧？有智慧，稍微有点智慧他就不会在这个上面老是碰壁。 所以呢，我们闻到夫难成呢，我们要发起勇猛的心，不能够因为夫成夫难，我就发起退心。他说一发勇猛心呢，过去也有人修行呢，就是说勇猛心很厉害，就是发愿心很厉害，就是说过去有一个人是吧，修行老是睡觉是吧，老是睡觉，他一生气啊，他就跑到那个山顶上修行，坐在那山顶上要睡觉，滚下去，就他一坐修，他说又睡觉，啪的一下滚下去了，滚到山下去了，滚到一半的时候，被那韦陀菩萨用手把他接住了，接住了以后呢，他就放在顶上了，那个人就很骄傲，看来我还是有一点修行，你看韦陀菩萨都赶紧出来了，都来救我了啊！后来那个韦陀菩萨就告诉他，他说一念骄傲啊，退二十个劫，就是你的修行呢，就少了二十个劫功力。后来那个人呢，一听了这话以后呢，心中就升起忏悔心啊，又非常精进的修行，修到。又滚下去了，又滚下，韦陀菩萨又过来了，又过来又把他放在那个地方。后来那个出家师父就问他，不是我已经退了二十个劫了吗？怎么现在还来接我呢？就是他一念精进四十劫，就是修行呢，如果你要勇猛精进，可以一下就超越四十个劫。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不要管自己是不是很愚蠢，只要你精进修行呢，到岸之后，就到暗暗里跟你的心呢、会契合的，所以你自己发愿修行啊，到暗契合，就是他暗暗里跟你的心啊、会相契，所以我们这个不要认为道很远久，其实一念法心呢，修行是很快的。就打个比例来讲我们修普贤行愿，你什么都不懂到寺庙来，一听师父讲法的时候，讲普贤行愿的时候，你一下就升起广大圆满遍十方的信心出来。那这个信心是怎么生出来的呢？你过去听都没听说过，猛然就变成这么大的智慧，那个就是你的福报，那就是你的这个讲法的这种力量，和加上你自己有一种信愿恳切的心，感召你呢闻到法以后，瞬间就升起巨大的信心。在听法的时候啊，大家要发起一个勇猛的信心出来，对师父的法又闻到，你马上信就献到里面去了。你比例来讲，你见到这个佛像，你以前看到佛像可能就是一块木头是吧，突然你了解，哇，原来这个佛像是我心的善根，是我心的福德，是我心的因缘所成就的，原来跟我心性是八的，你一下悟到这个道理，那没有师父给你指点，你远远悟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一旦你悟到这个道理，顿时啊，顿超实地啊，就是说你成一个波地凡夫，一下就证到实地菩萨的果德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证到，你已经有实地菩萨的信位，实地菩萨的信位，那说你已经不退转了啊。所以在这凡夫地呢，这种信心要相续，因为这种信心丢掉以后，它还会退到凡夫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没证到，就是信位，这种信位你果报讲的是要成佛的，但是呢，你信了以后，就你听等了，一出门就不信了，又退回去了，知道吗？退回去了，因为还没有往生之前呢，你一定会退出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在我们没有往生之前，我要这种信心呢，成一个波地凡夫，一下子就到八地十地菩萨见到佛的果德，也见到心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已经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命令阿弥陀佛都是无所障碍的，但是你一出门以后听别人一讲，又怀疑了，又退回去了。所以在没有往生之前，你获得这种信心要相续，不能断掉，知道吧？不能够随意的把它怀疑放弃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境界呢会获得不可思议。就比例来讲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大乘的这个无上妙法，你听懂了明白了，包括你今天能过来听这个功德，都是成一个波地凡夫，忽然你碰到这么一个师父来讲最虚身的法，加持你的念头成一个波地凡夫，可能还是 昨天还在做坏事啊，瞬间听到师父讲法，一下子就进入到佛位，八地菩萨的果位或者解脱位，消除你所有的业障，让你所有的内心的黑暗啊变成光明啊。然后看到光明以后就知道佛的果，但是这个光明是谁给你的呢？一定来自于佛愿、菩萨愿、师父的诱导。但是离开师父、离开佛愿，你又是黑暗一片。所以在你没有往生之前、没有解脱之前，你是不能离开师父，不能离开这个文法，不能离开佛，离开佛，因为离开佛、离开佛像啊，你心尊呢啊，没有人诱导，就是有时看到也不认识，是吧？必须师父呢给你诱导以后，你才明白这件事情。明白以后，你心中光明就出来了。过去的错误自见、二元定律的这个想法，说已经就没有了啊，直接生出第一义的这个功德思维啊。所以呢，虽然无量劫也不是弹指间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呢，你明白以后呢，只要你加以勇猛精进啊，这一念呢可以缩短。你可能三大二乘劫才能成佛的这么个果报，可你这勇猛精进的时候，一刹那时间就四十个劫就过去了，记得一刹那时间四十个劫过去了。如果你勇猛，那可能是1200个劫，那是84000劫，瞬间就过去，就是立即就可以获得啊这个佛的解脱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。如果你没有认识到的话啊，你就无所谓啊。观众生难斗，不生厌转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斗啊，你不要生厌转。比如说众生是自信众生，并不是外面的众生，是吧？众生无边，你这个难斗能斗啊？为什么呢？观一切众生无自信就好斗了，知道？你看哪有众生是心中的众生呢？你看到的心中的众生就是心嘛，就是观一切众生都是心。虽然众生难斗在你心中，你成佛了，你已经获得了这个心法，或者获得了这个祝福的加持，是吧？善知识的诱导，那说你心就打开了，根本没有众生，都是心的功德。人是心上人吗？人是心中人，物是心中物，世界是心中的世界，对吧？所有的山河大地、草木呢，都是心中的世界，对吧？都是心的音声，所以尊生不可得，对吧？所以尊生不可得，这是一个啊。那么说，尊生在你心中，你成佛了，那说尊生呢，都不管是快也好、慢也好，你都不生厌状啊。对尊生呢，要有耐心，对吧？所以尊生这一辈子斗不了啊，我愿意生生世世啊，让他成尊觉悟，知道？就是说你种下的这个种子啊，早晚会花开见佛，知道？所以只要是有尊生，早晚会开花的。这是他金刚种子没有爆发出来，爆发出来有人念阿弥陀佛啊，叫他修善法啦，或者在世间影响他。因为斗尊生有几种斗法，第一信，第二愿，第三行。那第一信呢，信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建立这个你像我们出家人有三种利益众生。第一种出家相，只要见者闻者，只要见到这个相、闻到这个相、意念这个相的人，都获得三宝的种子，对吧？这个种子早晚会发芽结果的，对吧？第二个就是说我第一个啊，我就在外面走一走、转一转了啊，众生就是你发这个愿嘛，见者、闻者、意念、触摸啊，这个看到的人，就是说啊，他说这样的人在《法华经》里讲，三宝第一地法在十方世界，就是说啊，只要尊生闻见、看到的人、听到的人呢，都能够获得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种子，金刚种子，对吧？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讲，就是说一个存两个，两个存三个，三个存四个，一直存到啊这个多少个啊？这个七个、十个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一人传，就是说，就比例来讲，某一个人听到某一个儿子出家了，那个人出家了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传到第七个人，那个人的功德还是一样的。就是说我出家了，我父亲告诉别人，那我儿子出家了，然后那个人听到了，我出家了， 但是呢，他不知道是谁，就听我父亲说了。然后呢，告诉这个人，这个人再告诉别人，哎，那个人的儿子出家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再传第七个人，那个人还有功德，说一个人出家，我们九走升天，就是说这就是现功德。原来我出家就是见到的人、闻到人、意念的人、看到的人，就这样。连我走过去那个风呢，在地下过一下，那蚊子、苍蝇都能解脱啊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就是说这个叫信，你要相信你的这个功德，这是三宝受的功德，不可思议啊。第二个就愿功德，愿功德像我们念念普贤行愿品呐、啊，你以普贤行愿是吧？以普贤行愿，这个赫然地土啊，我在诸佛面前，我在诸佛国土中，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，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。那么说，这个与诸佛菩萨、普贤菩萨的神力加持，那么说我赫然的时候，普贤菩萨让我这个赫然的这一念。获得广大的功德，可以在身在诸佛前，身在国土前，不离本意，不离开你当下的赫然的这个意念，就是赫然意念。你赫然的时候，我相信，就是我以普贤心愿力，我相信我在诸佛面前，就是不离本意，我在诸佛面前，在一切国土里面庄严国土，我带一切尊生啊、这个庄严离境诸佛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。我这人就是带一切尊生做这个事，这个叫做愿力。我这个愿力呢是不可思议的，就赫然。你看，这一赫然就是礼敬。我在一切诸佛面前，就在自信里面，在一切国土里面，在我们的法性里面，我带一切尊生，因为一切尊生皆有佛性，一切尊生皆有法性。每个尊生都在法性里面，每个尊生在佛性里面。没有法性，世界不会出来；没有佛性，尊生就不可得。因为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跟我一体，法性遍满十方。所以我以破言心愿你，我以诸佛加持你，我在诸佛面前不是本意合掌。然后说我带一切众生，因为众生都有自信，我带一切众生，众生的自信自然感应，知道吗？所以带一切众生，那我说这个这样的法愿啊，这样的愿，带一切众生离境诸佛，叫做带一切尊生离境诸佛，带一切尊生干什么？称赞如来，我赫然就是称赞，因为对佛陀恭敬嘛，就称赞。带一切供应啊、供养，我赫然就是供养，就这样。我供养佛，我赫然就是供养佛。离境诸佛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。那么离境诸佛为身业，带一切尊生身业啊、称赞如来是口业，带一切尊生口业。啊，称赞于广修供养是意业，带一切尊生意业，就是身口意业。第四个是什么？忏悔业障，是不是？我带一切尊生忏悔业障，就是说我在诸佛面前，在诸佛国土里面，我以普贤心愿的带一切尊生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。那我说我在诸佛面前，诸佛国土里面，就是光，也就是在自信里面，带一切尊生忏悔业障，忏悔哪业障呢？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是不是？身业。就是无边无尽的身，就是他无量无边的这个身业，无量无边界的口业，无量无边界的意业啊。这个我在诸佛面前，就是毗卢遮那佛面前忏悔身业、口业跟意业。然后说，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讲了，就这样的忏悔，这样的忏悔能带一切众生。那你这样的念叨的时候，你要说。你自身有多大的功德呢？你的业障无量无边，阿僧祇世界里面充满了的罪业可以瞬间消失，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那我说，那你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呢？只要见到、闻到、触到和意念的人都是叫亲缘。什么亲缘？叫近缘。这些近缘呢，能够获得利己功德。比如说你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、恨你的人、爱你的人，这些人你这样的发愿的时候，他跟你有近缘。什么叫近缘呢？因为他恨你，就证明跟你很近，他爱你也是跟你很近来，知道吧？只要跟你很近的人，他一定会先受其益，他先受你的利益，明白吗？就是说你在这个拜佛啊，就是说你父母是受利益的，就是说跟你亲的人还有你的老祖宗，这样就是亲缘，比较近缘先端利益， 那个远远就是比较远的叫远，就是远远。他说这个远远了离你很远，讲到小猪小狗啊小猫啊，他跟你很远，他不认识你。但是呢离法院他也会得利益，但是呢他的利益比较少一点点。最大的利益是谁？是你自己，明白吗？就是你这样的做的话，你的业障全部会消除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啊，你要见毗卢遮那佛，见毗卢遮那佛就见三尊沙僧大千世界的一尊佛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说修普贤行愿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很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普贤菩萨。你看带一切尊生请转法轮，带一切尊生请祝福诸事，带一切尊生这个禅学佛学，带一切尊生这个恒顺尊生，带一切尊生普界回向就是说四大愿望了这个都在祝福面前，在所有的祝福锅头中就喝下盏而已，喝下盏而已，就这么一点功德。那除了喝盏之外，在佛面前扫地，你为什么在佛面前扫地啊？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你恭敬佛、称赞佛、修供养佛，是吧？你为什么扫地呢？忏悔业障。你为什么扫地？勤转法轮。你为什么扫地呢？随喜功德。你为什么扫地呢？勤拂居士。你为什么扫地呢？对吧？禅随佛学。你为什么在佛面前扫地呢？对吧？勤转法轮。为什么在佛面前扫地呢？是吧？广修供，不是这个普界回向。也就是说你在佛面前扫扫地都有四大愿望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寺庙里打饭也是一样的，打饭。为什么打饭呢？因为我礼敬诸佛。我为什么打饭呢？称赞如来。为什么打饭呢？我广修供养。我为什么在佛面前给人家打饭呢？因为我忏悔业障。我为什么给人家打饭呢？在佛面前给出家人打饭呢？因为我要勤转法轮，勤拂居士。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是不是？你在佛面前捐菜地不也是一样吗？为什么要扫？我在庙里捐菜地呢？捐菜地我要礼敬诸佛，我对佛恭敬嘛，礼敬诸佛我为什么要捐菜地呢？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他也有四大愿望在里面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就说你扫厕所，我为什么在寺庙里给扫厕所呢？礼敬诸佛啊。为什么在寺庙里扫厕所呢？称赞如来啊，广修供养啊，就是说忏悔业障啊。就是说这个大家你要明白，在寺庙做任何事情都具备四大愿望，知道吗？在路边捡个小草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在寺庙里面呢都是具足四大愿望。如果你把四大愿望再展开，你在家里面也有，在生活中上班工作都有，任何一地方都有四大愿望。所以呢观尊生呢懒惰不要生厌倦，尊生有时候也挺好度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讲叫愿力，这个愿力很重要，知道吧？有愿必成，你只要发起这个普贤行愿，这个尊生就是说，因为靠我们一个个的教啊，因为我们佛教有因果关系，我们有跟心切合的关系，就是说我们然后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我，你看到禅佛，我不需要去动任何念头，因为我这个身相呢是跟你是契合的。跟你是契合，你看到我跟你心是合合的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的善根就出来了，你的福德就出来了，你的因缘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善根在猛长，不要我去创你的，自己会增长，知道吧？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的福德啊，就看着我是增长，知道吧？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哎，你跟佛的因缘自然就结合在一起，是吧？所以我不需要去创什么。是不需要你去讲什么，因为佛法不可能是靠你嘴巴上慢慢讲，劝人来学佛叫学佛。佛法是跟心地，我们的自信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。那么说我用真实的东西跟我们的佛性相合契合就可以了。我跟他契合就可以了。就像油跟油这样，它互相是连的，是吧？水跟水是契合的，就像水跟油是对立的。你要做坏事，那跟佛性就不对了。是吧？那就二元不契，因为不契合，所以才二元对立，才会有生死出来。有个契合，那就自然而然的就相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合掌低头跟尊生心呢，是跟如来心跟你这个自信呢是契合的，自然而然的就解脱了， 所以不可能考得那么累，知道吧？学佛并不是考得很累，是我们的真心跟你的真心，它是互相见面以后啊，它自然就融在一起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那我们知道以后就知道了，我有如来性，气候有你的如来性。关于你这个身体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好的是坏的，我不管，不管，因为你的真心呢，根本没有男女相，跟我性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最重要的是契合我们的善根，这样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相信，是吧？第三个，我们讲就是说，用行为度众生，啊，你一定要行为正，因为你行为不正的话，会伤害到众生，是吧？你有行为恶的话，那众生一见到你，我都恶念，因为复性是没有恶念的，你一动恶念，跟复性就像外面无明分别执着，那就变成生死。所以众生看到你啊，你不能，你应该瘟疫具足，是吧？瘟疫比较具足，然后呢，你讲法啦，或者说跟佛相应的一些，就是佛陀所指导的那些相应法，我愿相应佛陀所相应的法跟众生相应，众生自然会随着你这个我解脱。所以啊，四大瘟疫具足啊，出家戒律具足啊，或者说庙里规矩具足啊，然后说你在家里面做居士，要做一个好居士啊，然后说自然而然的，人家见到你啊，见闻思意啊，想都能解脱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众生就是说，我们父母比例来讲，我们父母很想我，但是呢，我出家了，出家了，你说我父母能不能得度？父母想我，但是呢，他能得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出家三宝相，他见到我只就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跟我是有亲缘的，亲缘他就说我的力量非常的强大。他一定能得度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他也想我，我也想他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就是只要他想我，我不想他就没有关系。我用般若智慧过去，就是你怎么想我，就像到虚空里面逍遥自在，就是如果你也想我，我也想你，那就完了，就变世间人了。就是因为佛没有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佛陀只有般若智慧，你智慧出来以后啊，所有众生想你都想解脱了。知道你加入佛的意，一定能得到解脱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怎么想佛，佛帮你带出。你要想六道轮回的恶业的众生，你想他，他想你，那就互相纠缠。这一纠缠，六道轮回生死你就跑不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不管众生多么懒惰啊，因为你的行为啊，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跟你们接触啊，除了讲法还是讲法，就是我要逗你很简单，我讲法的目的是让你悟道。是让你明白，要明白。如果要是不讲法的话，不需要这个的，我出家相就可以度你了，是吧？我坐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喝喝茶就可以了。你见到我出家，这是你不能够笑，我利益还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是出家相，我了解他的实相，这样。但是呢，你看到我出家相，你可以清远，可以把你度到天上去，但是你成佛是不可能的，知道？你跟我喝茶相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你是最多到天道到人道，因为我有善心，你是恶来。但是我上去了，你饿了没有用，就是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。就是说你一个巴掌过来，我巴掌不过去，我问你善心慈悲心过去，那就得渡。那渡到哪里去呢？因为你不悟啊，你没有悟道啊，因为你没有悟道，最多得把你渡到天上去，知道？或者下辈子渡到人道来，那我说还要麻烦我下辈子再来，知道？就这辈子渡不了你，我下辈子再来渡你，啊。如果我在讲法，你明白了，恭喜你，莲池会上我们再相逢，就是说，下辈子我们在莲池会上，我们都是跟菩萨、跟佛在一起，都是大菩萨。如果你要是听不懂，那下辈子我从极乐世界再过来，再跟你这样讲法。如果你早一点明白，你早一点得度，你早一点这个闻法，你早一点明白，就早一点得度。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娑婆世界跟众生结缘了就是说，当然一张听不懂的人，给他一点福报，给他一点善根，给他一点因缘，是吧？因为准备下辈子再过来度你啊，我到极乐世界，不然的话，你跑到地狱，我又去不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到地狱跟你讲法听不懂的，还要到人道来。所以我发愿在人道度众生，我到极乐世界肯定还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就是说 不然的话我在娑婆世界变个出家像干嘛，就是六道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嘛，就是说能成佛的就成佛，不能成佛的下次再来，我下次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的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尽量的这一辈子得解脱，是吧？所以一众生不要生。那英光大师讲，过去那个太虚大师讲，他说跟这写了一本这个人间佛教，要那个要这个英光大师认同。英光大师不看，不看的话呢，他生气了。他说你这个地方这个山上好多野蛮，什么这个？英光大师讲一句话，他众生是慢慢来，众生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就慢慢斗。也就是说，对众生难斗的众生呢，我们是采取三世的观察。就这一辈子斗不了，下辈子不是我来，还有他人来，然后我就变成出家人，他们也可能来，是吧？还有这边出家人他们也可能来，就是说这个还有诸佛菩萨可能都要来，因为没有佛菩萨离开众生的，离开众生是不可能的，菩萨是不理众生的，所以常有菩萨在你面前，就是要用心会，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可能都是大菩萨，还有你边个的奇婆达多，骂你的人，恨你的人，嫉妒你的人，憎恨你的人，这可能都是大菩萨。就是说此娑婆世界奇婆达多的非常多，都在斗众生，因为你肝肠难化，需要出现这些肝肠难化的这么个相来斗你，就跟你唱反调，你肝肠难化，他比你更肝肠难化，你说你比较坏，他比你更坏，就是说你能坏得过我吗？我比你更坏，他就是实现这么个相来斗你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就说你自己说我觉得我很执着，你发现了有人比你还执着，那个人就是菩萨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要观察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，都是来斗你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些菩萨都不放弃个众生，我有哪一资格是验证呢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人要发起坚定的这个信心出来，对众生难斗我愿意斗，佛法难闻我愿意闻，就是说愚动万仞之山呢，必就其顶。就是说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这个爬山一样，是吧？这个8万里高的这个山我要爬山，山再高，我也不能够生退却之心啊，知道？就是降伏供过无慢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我的供过无慢了，我要常常用谦虚心、恭敬心降伏我们那个供过无慢的心。就是说，我要。发愿了，就是要发愿，要降服自己的那个心，叫退多的心啊，要勇猛精进。就是这个世界众生是难斗的，佛成佛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，那我说我不应该是退却之心，对吧？你不能成佛的原因呢，就是我执、法执、功过我慢、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，那我们要降服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就是降服的过程中你又发现了，还是就是说你对他的越任何对象只要你落意就很快，就比那人你看到了你的功过我慢，你马上就去降服他，你觉得在降服的过程之中呢挺有意思的，知道吧？哇，原来我的功过我慢这个这么功过我慢了，然后呢把自己降服是一个低贱的人呢这个在降服了的过程之中呢，你特别有成就感。我有一次我常常我那个房门呢，老是被人家锁的时候呢，我开这个门呢，我心中就有愤怒，说老是锁门干嘛？因为我在洞庭寺出家，从来就没锁过门的，就是没锁，几乎上是没有钥匙的，就是。但是呢，我在无量寿寺那个门老是被人家锁下来，把我的房门锁起来，啊，锁的时候还溜两道，就反锁两次。然后钥匙拿出来拿给我，我每次回去我又一开就了，结果呢还溜两次才把办法打开，然后呢我越开就越烦，越开就越烦，我现在把心静下来，我要把它降服住，我不能生气，我要把这个当成是训练我的，就是说我很耐心地去开这个锁，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现在就非常顺了，知道？所以说你见一个人见不习惯，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功过我慢出来了，我要把这个我看不习惯的心把它转过来变成看着习惯了，知道？终于看习惯的一刹那，你就发现了你自己有一种超越，哇，内心的非常的欢喜或喜悦，原来这么有意思啊， 就感觉到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。所以我现在就感觉到在我生命中呢，所有的这些磨难呢，他说我就是说觉得把这件事情降服了啊，那都是特别开心，是一种事业成就的感觉，知道便利当官啦、当县长，就是搞百万富翁啦，不知道要强了多少。所以人家骗我嘛，他说买副像骗我8万块钱嘛，我问都不问，但是我就是想得很恼火的很。然后呢，这为什么要骗我钱呢，是吧？后来我就想了想了，我就把自己降服了。降服了以后，哇，这个成就感，原来这个是才成就我的。所以我现在讲法啊、意念啊或者观想啊，但是所以生活中遇到事情呢、在我面前都不算事情，根本就没有事情的感觉。所以那这种智慧乃至于谁呢？就乃至于这些历经，乃至于这些提婆达多。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提婆达多，所以所有人历经对我来讲呢，都已经变顺了。所以他们都是菩萨。所以我们都喜欢顺境修行，不喜欢历经修行。所以你们家里有没有历经？你讲，还跟老公吵架，然后呢，有的跟老婆吵架，有的跟儿子吵架，有的跟公婆吵架，你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修行。在庙里对父母特别恭敬，回家就全是吵架，就都是没有修行者，都是微心。我们就后面就讲真和微，微心，虚微的心，虚微的心就是遇到菩萨不认识，然后呢把责当作父母，就是把你喜欢的东西，那个对你好，让你贪嗔痴，对吧？然后呢让你呢离开修行的这个关照，这个都是把微心当作真心，把真心当作微心的。所以这个就挺麻烦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修行呢就像爬山一样，就是降伏功过我们，是吧？与九层之塔必造此地，就是说我们不能造塔造了一半就不造了，修行修了一半就不修了，只有你爬上巅的时候才有大好风光。如果你任何事情爬了一半不怕了，现在很多人做事情都这样的，做了一半就不做了，做了一半就不做了，是吧？所以做什么事情，就像我们出家朝了一半又不想成佛又不想还俗，在中间扯着，那就挺难过的，对吧？一个人就是结了婚以后，往前面走无期，往后面走无望，就往后面走也是错，往前面走一直错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这种夫妻就很可怜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爬了一半很痛苦的，就是因为我出家40年了，如果要是退心吧，看看没有希望，就是说看看成佛，哇，还是遥远的。但是在这中间，你说出家40年了，你说往前走还无边无际，往后面走发现也没有希望，那你不痛苦啊？那我必须要给自己打气，是吧？所以修行跟这个世间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，就必须爬到顶啊！你像我已经爬到顶了，我告诉你。就是在顶上我是一片风光，常常在风光，任何在厕所里可以看到风光，就我坐在厕所里看到一片像琉璃世界一样，非常的庄严。所以就是说我有一次在山上打坐，后面的牛屎堆呀、跟牛郎鸭屎鸡屎在后面，我在打坐啊，刚刚上去的时候还有臭味，就是鸭子那个屎啊很臭，我坐在那个地方，坐那地方我一坐，然后就进入到一种境界，哇，那个清凉就出来了，那个清茶的味道就出来了，然后这一片清理我就日定了，这个大概坐了1个多小时，因为好几个人嘛在一起，因为那个叫康王谷，康王谷那个上面一个庙叫康王庙，康王庙被人家变成这个管鸭管鸡的地方了，那里面好多牛屎鸭屎在里面。所以我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去观察一样的一个大石头，我就坐在石头边了，这边个都是鸭屎，真的，但是没有鸭，没有也没有鸡了，我就坐在一个地方进入定中，哇，就看到了清凉的味道，真的没有一点点臭的味道，就是啊，坐了1个多小时，我一出定，哎，臭气又出来了，一出定臭气就出来了，一日定臭气就没有了。证明这个世界是相对而言的，因为你有了分别心，出去就出来了，你没有分别心大便，所以厕所里面全是光明，是吧？你看罗侯罗就在厕所里打坐日定的，是吧？所以他叫密行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风坑里面也有极乐世界， 你家里面有吵吵闹闹的，但是那里面有极乐世界，你知道吗？觉得，所以就是说，大家要去感觉，不要呢，修行修到一半就下来了，修行修到一半就下来了。你老是修了一辈子，不知道什么叫法喜，就是从来就感受不到法喜快乐，修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法喜的感觉，那就你修处你没有修行嘛，是吧？是吧？欲行千里呀，就是说。就是说，必须要从第一步开始啊！没有第一步，哪来千步呢？哪有千里之路呢？就是一步都不，现在一步都不想走，走一步就退下来了，走一步就退下来，这样的就修行了，就永远获得，那就等死后往生。就很多人修行了，一步都不愿意走，就等着死了又来给我念佛，给我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是一种幻想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在此世界不修行，还要享受极乐世界的圣境，就是。这种人呢，就是说，在此世界好吃懒做，我还不能够有苦，我还要到极乐世界享受最快乐的地方，这个自欺欺人了。所以这样的修行，这样人就彻底完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自欺欺人、自骗骗人，我们必须呢，去修行。一个呢叫发愿是吧？就是说这个降伏共告我们嘛。这个降伏自己懈怠懒惰之心，这就这个意思。如果这个心呢叫真心，这个心叫真心啊。后面呢讲微啊，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畜外轻，子勤子尊待，就是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，虽有善法。复为罪业之所污染，于是法心名之为微，是吧？微心呢，我常常讲了，什么叫微心呢？就是说，在家里面呢，在家里面天天吵架，对寺庙里的师傅特别好，这个都叫微心，知道吧？就是你跟我对好，因为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我离开以后我不认识你，你对我好很简单，因为你太不了解我了，是吧？一旦你了解我，你对我也不好了，是吧？我要上厕所。你看，师傅还上厕所，师傅原来也好臭，是吧？就你就不喜欢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对一个不虚心的人的喜欢喜呀，不一定是真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不认识。那对你一个认识的人，对你家人，你要是好，那叫真好。所以人呢，不要太微了。这里面讲就是说，有罪不忏，虚伪之心呢。所以《楞严经》来讲，因地不正，果造欲趋啊，就是说，你发心的时候，那个心是不是真心，是微心的话，那果报一定随着微心而来，虚微的心而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做事情呢，一定要有虔诚功。比如说，我常常讲，就是说，人跟人之间呢，必须要发真诚心，我们要发愿，要有，我过去讲的，要有志，就是要有愿望。第二个呢，要真，这样要真心。我们要发起呢，这个各式化的心。什么叫各式化呢？不要老是想着过去，不要老是想着未来，不该牵挂的，牵挂也牵挂不到了，把各式掉。不要老是藕断丝连，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心呐一直在纠结，就是很多这个时间。纠结的心呐，一辈子在纠结，一辈子处理不了问题。我们不与一刀两断，把它切断，对吧？就是说，还有那个这个，我们要各式化，就是一来，其实任何东西，人大脑子也常常各式化，不要老是想了好多东西，把大脑子想乱掉了。因为你大脑子是有限的，想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像那个手机一样，就是手机里面存的东西太多了，一段时间要各式化一下。不然的手机就不好用，是吧？我们大脑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过去的事情一刀两断，永不再想。所以我常常跟自己说就是说，这个不想7天以后的事情，你要跟我讲7天以后到哪里去，人家不要跟我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来不想7天以后的事情。你给我计划也没有用，是吧？7天以后的事情哪个知道呢？就是说，一想了就是白想，想得很累，是吧？就是计划百年大计，哪有什么百年大计的，这样。那第二个呢，烦恼不过夜，就是啊，明天早晨你所有的烦恼都一刀两断，把窗子一打开，崭新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心是新的， 你的世界是新的，昨天的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了。昨天的心过去了，没有了。昨天的事情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你想它干嘛了？把它拿过来想吗？人家老是复制着过去的事情，现在未来的事情。你所有未来的都是过去复制过来的，所以呢，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所以我们常常把过去的事情往回拉，就是这样的你就会很多烦恼出来，是吧？所以人生中很多的这个，就是说发菩提心愿是最好的，后面就有罪不贪啊，有罪不贪，就是说有过不取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有过失，就是做过失。叫忏悔，忏悔，忏者就是忏你所造的罪，就是伤害了别人的罪，对吧？过呢，就是心中有过，就是别人呢，你心中想那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要对不起自己叫悔啊，对不起别人叫忏，就是叫忏悔，就是说我们常常对不起别人，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啊。有人讲呢，就是说路上一个车子翻掉了。那你怎么想，是吧？也跟我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没有罪的人呢，一个没有罪的人呢是看不到的，就这样你看到一定是你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看到你到底是我的罪还是我的福报，如果你修行好，那就是我的福报，如果你要是修行不好，那就是我的罪业。我这跟你讲你又不听，然后回去造业，那我见到你这样的人就是我的罪，是吧？如果你不断地向善，不断的修行好，那就是我的福报，知道吗？所以碰到一个静静修行的人叫福报，见到一个不修行的人，那就是你的罪业，知道吧？那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罪业，就是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你的口业，身口意业伤害了别人，你身业道淫伤害了别人，知道吧？你口业骂别人家，让别人家受伤害了，你的意业就是堵住别人，是吧？就是贪嗔痴堵住别人，这都是让别人伤害的。那这样的罪呢，这样我们要忏掉，叫忏悔，知道？而过呢，就是心中有过，就是说父母天地对我有个天地对我有恩，既然我不知道报答，父母对我有恩，既然我不知道报答，就是说人人众生对我有恩，我不知道去报答，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去报过别人恩，所以呢我有过，我有过。那说这个过呢叫悔，叫忏悔。有忏悔之心，那说内心呢就会清澈。一个没有忏悔心呢，他的内心是污浊的，污垢的，记得。所以呢内畜，内畜污浊的浊啊，浊啊就是贪嗔痴慢疑非常具足。就是贪心就是自私自利。嗔心就是排斥别人。痴心就是对不好的人，对好的人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，痴就是非常的执着。慢，慢呢就是功过无慢，慢心呢就是说这个人呢瞧不起别人。疑，贪嗔痴慢疑，疑就是老是怀疑别人，就怀疑别人不修行，怀疑别人对我有伤害，怀疑别人对我怎么样，老是不断的怀疑，怀疑老公，怀疑儿子，老是怀疑，什么事都怀疑。他说这些贪嗔痴慢疑呢在心中叫畜，叫无浊，对吧？无浊啊，这个心外面呢，好像像人的样子，是吧？就是说又拜佛又做善事，就到处去找好事做，却让内心是浊的，叫内浊，对吧？执勤刚刚开始是非常勤快，到后面呢，做着做着就懈怠了，就是刚开始为了讨好别人，巴结别人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。做完以后获得别人的认同以后，开始呢懈怠了，懒惰了，不上殿了，不过堂，不做事了，然后这个好吃懒做，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唯我独尊，不听人的劝导，这样的人虽然在世间有一点好心，但是呢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，对我的名声，对我的利益有什么好处。比如说虽然好像是做做好事帮助别人，这种翻身啊做善事啊，大部分都是为着自己做，这样的人。他说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所缘。就是说因为他心中贪嗔痴慢疑不断啊，内畜外侵啊， 就表面上做得很好，内心说因为常常懈怠啊，好像很勤快，其实内心很懈怠啊，是吧？他说常常心中有名利的杂缘，像这样的人做了任何善事啊，叫夹杂之善，就是说那个善里有堵，就像那瓶子一样，想种一点善进去，可是里面有砒霜，就说再好的事业放在里面呢、啊，也会又会把你堵死，是吧？就是砒霜里面占善法，就是砒霜里面放感冒药给你们，你感冒了，砒霜里面放感冒药给你，然后水搞一搞给你喝。我问您是死还是活呢？还是死掉了，因为砒霜是毒啊，这个毒是来自于心啊，你心中有毒，那你修的善法不变成毒了吗？是吧？变成反正变成这个毒。那有人我做的善法，我到天堂，那也是毒，为什么呢？读自私自利的人当了国王会什么样？一个自私自利求名求利的人当了省长，那不害国家吗？是吧？一个自私自利，一个内心杂毒的人，做了你的父母，做了你的老公，做了你的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对你都是伤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恶业啊，如果夹杂之善的，这个还是坏处。那么说这样的法心呢，是名为微心，虚微的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这个真跟微的区别啊，是非常大的。阿弥陀佛。